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来跟我们谈谈政府在未来的时间里面，特别是在九月份，将会对因为 COVID-19 而实施的一系列的经济刺激计划做出什么样的调整，然后对于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邓老师你好。那最近呢，大家反应比较大的一个呢，就是联邦政府呢宣布在7月12号将结束挽救托儿服务这个行业的措施。
它基本上它的这个收入应该说是相对来讲可以大部分的支撑它的这个支出。此外呢，政府也不是说立刻从这个就是说免费的这个托儿服务变了之后，然后就什么都没有支持了。那么它还有一部分的这个过渡资金去支持他们的一部分的运营费用。所以呢，大家也要看到了这种政府的这个刺激或者支持这个政策呢，它是早晚是要取消的。那么这个呢，与其等到它在有一天突然取消，像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取消呢，我觉得其实对于行业来讲，从长期来看呢，负面影响反而要小。
托儿行业的经济刺激措施的取消呢，之所以引起那么大的反应，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会想到像你所说的，如果其他的经济刺激措施也渐渐的取消，大家怎么办？
除了 JobKeeper 以外，其实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政府的刺激或者支持政策呢，它在九月下旬的时候呢要取消。比如说除了这个 JobKeeper 大家可能最关注的话，还有一个我们叫做 JobSeeker 的这个 Subsidies， 也就是说额外的给那些社会福利的接受者来讲，额外的给他们550块钱，这个呢也会要取消，这是每两周的此外呢还有一系列的，比如说有投资房的啊，这个或者说租房的这个听众也可能会注意到呢，就是禁止驱赶房客的这个规定呢，也是要在九月下旬呢取消。还有呢就是银行的这个 mortgage 的这个贷款的这个就是说可以不付这个利息的这一块呢，也要在九月下旬取消。所以有一系列的呢，他们可能都在九月下旬呢同时取消。所以这个呢是对于经济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忧。如果真的这些所有的这样一些政府的刺激政策或者是政府的这样一个支持政策呢在同时取消，那么可能就是经济可能会就说我们就说一下子从悬崖下面掉下来，或者就是说釜底抽薪，或者说我们就说一下子就断了血，那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对，你也做过这个比喻，说就好像是一个病人，你本来在给他输血的或者是输氧的，但是突然你就宣布说九月份我就把你这个氧气管拔掉，然后呢你就要靠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免疫能力去生存了哈。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既有观点认为政府不应该一刀切的取消所有的这个经济刺激的措施，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说，因为现在才是6月份，那么政府呢是9月份才打算取消这些经济刺激方面的计划，那其实还是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让各行业或者个人去做准备的。
个人觉得呢，它是政府是不应该一刀切，而且呢，我个人感觉呢，政府也不会一刀切。那么我最近也看到呢，这有一个这个联盟党的议员也提到呢，他说是一次性的全部对所有的人取消这个 JobKeeper 呢，他说是一个 no brain 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当然这个他是不是代表政府，我们也还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呢。因为我们要首先考虑为什么我们当时引入这些政策是因为我们突然来了疫情，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失去工作，他们或者说他们失去收入，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个人选择，而是纯粹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还有呢因为疫情的原因，也就是完全是他们不可控的这样一种因素呢造成的。所以说那如果这种不可控的因素还继续存在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呢就是惩罚这些人。但是呢确确实实这个东西呢，我是觉得 不应该就是政府首先现在跟大家说，哦，这三个月你们都准备好。其实很多事情它是没有办法准备好的，比如说我如果是做旅游的话，那没有游客我也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说我感觉就是说，它是不同的政策应该是要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有的我们可以说取消，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说各州的这个边界开始开放的，那么如果说到九月份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国内旅行已经恢复了，那我们这个取消完全没有问题。还有的呢，我觉得是不可持续的，那比如说像这个不去付房屋贷款的利息，那么这个呢，你这个利息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说存在那里，而且越积越多。你真的让这个东西持续下去，也很多人可能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你在六个月不付利息的话，你到六个月之后，你这个利息可能就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面对的这样一支付。所以说这个也不能够让它继续持续下去。而且呢，你又说不让房东赶房客，如果房客六个月不付房租的话，你不让他赶房客，对于房东来讲也很不公平。
其实也有一个我们想到的蝴蝶效应，就是说这时候呢，幼儿的家长可能就需要去掏出这一笔费用了。这个决定影响的不仅仅是托儿行业本身，而是其实是整个社会里面的各行各业。就是我看到有人也打了一个比喻，比如说我可能现在省一点钱，我不去照顾自己的发型了，但是呢这时候理发店他就没有生意了，他就雇不起员工了。所以他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蝴蝶效应。
确实是这样子的，我们可能就是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啊，我们去把钱给这个拿社会福利的人，那么好像就是养懒人。但是实际上这些人呢，他们的拿到的这些钱，如果他们真正的是用于消费的话，其实是反而可以支撑这个社会的消费。我记得我们在一个多月前也谈过这个，为什么在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这个消费呢其实跟去年是持平了。我们看到的正好是当时呢，就是因为这个 JobKeeper 和这个 COVID Supplement 这两个支付的呢支出呢，正好是在当时呢是就是说开始发放。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我们政府是有这个有关的数据的，如果去看一看，那么如果真的是给他们的这些 JobKeeper 或者是这个 JobSeeker Supplement 能够真正的对经济起到刺激的作用，应该说对于我们所有的人呢都是有好处的。那么因为你在做一个生意的话，或者是你是被一个生意所雇佣的话，那么他们会有更多的顾客，每个人的消费量消费额呢增加呢，他也可以更快的帮助呢经济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对大家来讲呢是都有好处的。所以因为经济体呢它是相互连接的，
一句话就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哈，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社会的话，我们是应该要让尽量的这个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够至少能够过一个我们叫做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呢是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个成员，不管你是属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来讲呢，都是从长远来看呢都是有好处的。
非常感谢来自南澳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邓欣给我们做的分析。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